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卷入的腐败丑闻案至今没有落地，正因为如此，各种传闻不绝于媒体报章。最近呢，有消息称周永康曾经求助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此后呢得以筑起了一道防波堤。那么这道防波堤究竟为谁而筑呢？周永康这只大老虎是不是将难以弃绝于武松之手呢？周永康案是否成为无法落地的悬案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今天请分析人士来一同的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听众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和平，上个周末呢，在明镜网上报道了很多关于周永康的消息，其中呢都说周永康在被拘押的不久之前曾经前往江泽民的驻地附近，住在一个宾馆里，要求江泽民来会见，等了好几天，最后江泽民还是接见了他。会见了以后，江泽民北上北京和习近平等人谈到了中共高层反腐的问题，双方最后达成了默契，就是到周永康为止。周永康可以说是一个防波堤，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存在这样共识的话，周永康他本身是不是在保护之列？案件会不会搞到他的头上，还是搞到他头上以后更多的政治局常委不再接受任何的调查呢？
我们一直在尽量的寻找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来这个印证他这个反腐败的这个进展的这个状况，但是在这方面是非常的艰难的，所以我们的网站、我们的媒体尽可能把各种消息呢都能够澄清出来，给大家去印证，给大家去判断，然后也给历史的未来呢进行印证。我们今年年初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这个云南们开始反弹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个反腐，所以当时我们出了以后，这个消息在北京也流传，这个很广。一般人认为呢，这是比较符合中国政治的这个现实逻辑，那就是。因为呢，如果继续反腐败下去，那政治局常委就无人可以幸免啊，没有几个人不涉及到贪污腐败问题啊，就是所以这样的话，中共整个体制是由此而会产生彻底的崩溃，心情的崩溃。所以他们在这个意义来讲，为了保护整体的这个中共利益集团，他们只惩罚某一部分人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反复讲过一点，就是中共的反腐败，第一是贪官抓贪官。啊，没有什么清官抓贪官这一说，啊，没有什么锦衣玉衣这一说。第二个就是，每抓一个贪官，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更多的这个贪官。啊，如果拉了这个周永康来作为荐品的话呢，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的政治局常委。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是现在我们具体落实到周永康这个人来讲。已经有这么多的事情披露出来了，无论是海外的媒体、国际的媒体，还是中国大陆的精英阶层，甚至一般的一批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周老虎了。如果这个周老虎再真是拉不下来，那证明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是彻底失败了。你不会抓一个什么省委书记、省长再来糊弄一下大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习近平和王岐山非得把这个周永康拉下来不可。如果拉不下来，那么这个体制的惯性，那么这个习近平本身的政治权威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他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就没人去理他了。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啊，他是非得把这个周永康拉下来不可。而我们得到的这个有限的资讯来看呢，就是最近几个月公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原来的消息是说啊，这个六月份之前，但是这个时间是不断的在推迟。我们所尽量的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这个消息管道来印证这些消息，也进行了一些交叉的印证，但是时间是一直在推迟。推迟的原因当然有很多种说法啊，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体制内的这个阻力。什么叫体制内？就是政治局常委的阻力。什么叫政治局常委？就是政治局元老们比周永康一样的贪污，或者是比周永康贪污的更多的人在帮助这个周永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周永康，也是帮助了他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如果不拉下周永康，那么习近平就失败了，所以习近平也要这个也要顶上去，所以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有意味的情况产生。从现在的政治逻辑来看，我比较偏向于相信周永康这阵还是必须拉下来。
嗯，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刚才在上半部的这节目讨论中，您说中国走向共和走了一百年也没走到，那么同样的这个周永康案，我们是披露了，这个披了半年多还不止，现在也没有最后露出来。所以您在京城，在北京的话，您最近听到什么样的这个有关的这个传闻，以及他们的真实性如何呢？
我还特地的向这个一位原籍是扬州的人士啊，
嗯，
我正好跟他见到呢，他还跟我谈起了这件事儿。也就证实了，就是他从扬州的官方呢，他证实了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就是周去见江这件事儿是存在的。那么后来这个发生的一系列情况呢，现在我们看这个真相来看，恐怕也确实是这种走向。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这个我在这个当初 ICIG 这个就是国际这个有一个记者组织，他们把公布这个中国权贵的这些个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离岸账户的时候，我就曾经预言可能出现一种骑虎的局面。这种骑虎的局面就是，如果不把老虎打死，就只有被老虎吃掉。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现在还骑在老虎背上，老虎还是没有被打死。
嗯，
那么当然这个目前啊，我们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是党内的元老们开始这个对质疑现在的这种反腐方式。这点呢，我记得我在我们的节目以前的节目中我也谈到，我说现在这种就是四面出击的这种战术的话，可能是有问题的。那这种同时我也感觉到，就是这种情况可能造成这个高层的进一步分裂。那么现在来看呢，可能这个老虎所采取的是一种人盾战术，他就是自己有了危机了，他一定要让其他人都跟他绑在一起，让他们一同感受这种危机，然后呢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想现在可能这个目前就是处于这么一个形势，所以也有人这个评论说，有可能周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连党籍都还能保留，但是会有党内处分，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不过我还是比较趋同于这个和平先生的分析，我觉得这个骑虎难下还必须得下，而且老虎还是非打死不可。为什么呢？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这个一年多上台一年多连个周老虎都打不死，那这个中央说实在的那个威信可能比那个胡温还要差。
嗯，
我完全就等于所有的事情都白做了，前面所有的这些铺垫都白做了，那这个我觉得就很难领导下去，甚至于可能重蹈就是当年这个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所以我们今天最近这几天也在观察，像这个胡锦涛先生去朝拜这个胡耀邦的故居这件事，其实呢我觉得现在从中共党内的各派的力量的这种均衡来看，现在有可能是团派需要亮相的时候了。
嗯，
所以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以这个现任最高领导人为代表的太子党，他们奋力打虎，但是打不死。所以呢，往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有一个第三方出来的时候，才能凸显它的重要性。
嗯，
而这个胡耀邦作为这个团派的祖师爷呢，他本身又有比较好的这个政声，所以呢，他是一个中共的一个优良资产，他们有可能来盘活他。
好的，
这个是我到目前的观察，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朋友对于周永康案的最新发展或者没有发展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们从官方媒体听不到这种消息，只是从政协会议时间发言人李新华回答外国记者时对邓玉康的问题答复，就是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认为习近平想建立一个亲民廉洁的政府形象，就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确实问题确实属实，就必须依法惩办，不然的话要极大的影响习近平的执政威信。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长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反一个是一个吧，啊，是不是反一个是一个？
嗯，
如果按你们说的连王岐山都否定，那就不能反了。你们要完全就彻头彻尾的，这谁都知道怎么根本解决问题的事儿，谁都知道。如果按那种要求十全十美，那就得多少年以后了。
嗯，
我说就是反一个是一个吧，没办法了。
好的，
你们对王岐山起码还有个好人。
好，谢谢长春的张先生。接下来是上海的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哎，宝生你好。我想话不多。
嗯，
我感谢那个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他们的分析，哎呦，他们的想法跟我是那么的一致。我其实没什么话好说了，我只想在这里向宝生，我想这里你别以为我在发神经病，我想笑嘲笑共产党，我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是神经病啊。
谢谢上海的严先生。接下来我请和平来回答一下。和平，尽管周永康案现在没有什么进展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媒体，还有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的南华早报，他们的报道，周永康的旧部，包括成都市委的常委、组织部长赵苗，最近也被拿下。当然，上个星期前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周永康过去的大秘也被拿下。这是不是说明周永康的案件仍在进行当中？我看到南华早报对张立凡先生的采访，张立凡先生说的，当局现在有可能还在进一步的搜查证据，来窥集证据，您怎么看？
是的，因为这个案子牵涉的省份很多，牵涉的系统很多，牵涉的人员很多，那么中纪委现有的人力高检现有的人力都很不够，所以呢采取一点方式是分案处理、分人处理、分批处理的一等方式。一方面是对有一些这个涉案的人开始进行审理，比如像刘汉，比如对这个有前省委书记啊，这个前省委副书记这个李春成，他们进行这个党籍上面的一个处理，行政上的处理，开始进入这个司法的程序。那么对还有一些人技术的进行抓捕，其实我每一次就是说抓贪官，为什么是保护了更多的贪官呢？其实无论是这个哪一个体系在抓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不是说只有市长贪，市委书记不贪，即使市委书记、市长、市委常委每个人都贪，但是为了这个体系的这个安定性，那么先抓一个市长或者先抓一个副市长。实际上这些人数、这些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完全掌握的，早就掌握了，只是他为了某一个班子的这个稳定性，为了某一些的这个政策不要受到太大的波及，他采取一种分批的方式啊，然后呢或者采取保护的一等方式，不是说今天发现了一个案子，马上我们把赵苗子给抓起来。其实赵苗的问题早就有了，而且早就有把这个材料掌握在手中，所以他提起这个以前的这个教训，从技术上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分批的处理，比如在三峡公司的处理，在电力公司的处理，在中国移动公司的处理，他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先给你抓五个人或者抓三个人，然后我进一批新的人，等这批人掌握了权力、稳定了政局，我又抓另外一批人。所以前进号这个案子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周永康这个案子它比这个陈进的案子还要不同，它是影响的更深远，时间会更长，它涉及的部门更多。那你就要以前抓了公安部，那下一步就是国安部，对吧？国安部长会不会要下台啊？这个或者是其他政法系统要不要下台，是不是暂时先保住这个曹建民啊，先把这个安全部长下来，这等等等等。对，他这个王岐山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都有一套小小的盘算，就是分批分人分案一步一步处理，因为他没有能力钱不把他吃下来。 即使他都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啊，所以他要一步一步来处理啊，不完全是根据案情的进展来处理的，而是根据他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啊需要这个不要受这个部门或者是这个一个地方的经济影响或者政治影响来采取的这种分批措施。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不过各位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的法律窗口栏目呢，将向您介绍美国一名罪犯如何开始全新的阳光生活，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